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查克老师谈到弥赛亚的预言，指出将来弥赛亚再次降临世上，建立他的国度。这次他继续分享以赛亚的预言，说到将来所有的人都要从地的四方往前往这个西安聚集，万民呢将带财物到耶路撒冷去。请打开旧约以赛亚书第61章第5节，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弥赛亚的降临。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61章第5节说，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将来呢，神要重建以色列国。今天的许多人甚至于是牧者都认为呢，到最后啊，万物都要得着复兴。他们说最终呢，神要拯救每一个人，没有人沉沦，甚至于连撒旦都会悔改成为神的儿女。圣经啊，谈到最后的复兴并没有这么教导我们。神所说的最后复兴呢，指的是他要复兴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他们呢，如同不贞洁的妻子被弃绝了，就像先知何西阿的预言生动的描绘一样，神呢终究要带他们回来。神吩咐何西阿，你去娶一个妓女做妻子。何西阿呢就去娶妻，并且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呢，他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孩子，名叫罗阿米，意思呢是非我名。后来呢，他就离开了丈夫，又去当妓女。他的人生是彻底被毁了，因为他的行为放荡，出卖肉体。后来呢，神又对何西阿说，你去把你的妻子找回来，把她赎回来，她已经沦为肉体的奴隶，去赎回她，洁净她，重新娶她为妻。神呢用生动的例子说明了，有一天神要把以色列带回来，恢复他和百姓的亲密关系。神要爱以色列民，如同丈夫爱妻子，并且做他的丈夫。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啊，说的呢就是这一回事。以赛亚书61章第5和第6节，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这里是向以色列说话，他们经历过各种的羞辱。第6节，仆役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就是牧师的同一个字。我们经常用牧师来尊称某一个人啊，他是一个牧师啊，其实呢他就是个仆役。没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如果你想要当领袖，那你就先做众人的仆人吧。我们若是互相服侍，就等于服侍神，这是多么荣耀的特权呢、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哪怕是倒一杯凉水，或奉主的名做任何事，神都会奖赏我们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都是为荣耀主而行。无论你是做什么，都是为主而行。因为知道我们必定会从主那里得到赏赐，所以呢，服侍主是多么荣耀的事呢？约翰在启示录第1章一开头， 提到耶稣基督说，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更贴切的说呢，就是使我们成为神国的祭司。国度时期临到的时候，教会要成为神的祭司，就是教会在那时要做的那部分事工。启示录第五章记载，耶稣从父神的右手接过书卷的时候，众人在旁边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展望将来神荣耀的国度，看到教会将成为神国的祭司，与主在地上一同掌权。所以说呢，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6到第9节，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原文做他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神恢复以色列受尊崇的地位的时候，万民都要认识神的恩典和怜悯。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实际上呢，这是他们对神荣耀的应许做出的反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第十和十一节，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谷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哇，主的日子是多么的荣耀，我们多么期盼那个日子快点来到啊。环顾今天世上的局势，我禁不住要同约翰一起来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你会想，神到底会允许这些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在以赛亚书第62章，神继续谈到以色列的复兴。以赛亚书62章的第一节说，我因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歇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神说，不完成重建工作，我就不会休息。以赛亚书第62章第2到第4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当然，以色列民觉得自己呢是被神撇弃了。今天如果你跟那些个经历过纳粹大屠杀而幸存的以色列人谈话，他们就常常会问，哎，我们的父母亲人当年在德国被送进焚尸炉的时候，神在哪里呢？他们确实呢觉得被神是撇弃了。但是神说，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第四节，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呢，就是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这是指已婚的妇女。以赛亚书第62章第5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啊，新郎怎么样喜悦新妇，神也要照样的喜悦以色列民。神用了这个美丽的比喻来描绘他和以色列民的关系，就好像新郎和新妇一样。新约圣经里呢，也用了同样的比喻来形容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呢，谈到婚姻的关系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保罗呢又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与基督的亲密关系，如同新妇和新郎之间的恩爱关系一样。旧约以夫妻关系来比喻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新约里面则用来形容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换句话说呢，神在呼召代祷的勇士。第七节，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也就是说呢，你们要继续不断的代祷，直到神的应许实现，神将再次恢复耶路撒冷的荣耀，使得他呢得着赞美。圣经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圣经在这里呢鼓励我们要不断的为耶路撒冷祷告，不要使他歇息。这是关于祷告的有趣的描述。你还记得耶稣曾经用一个很不寻常的比喻来说明祷告的功效。主说啊，有一个小寡妇天天来找法官，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寡妇呢天天都去请法官为他伸冤。耶稣说呢，虽然法官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呢常来缠磨我。于是法官就给他伸了冤。耶稣啊，用这个比喻来鼓励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祷告。其实呢，这个比喻说明，如果连一个不义的法官都会因为寡妇的不断恳求而让步了，更何况在天上秉公行义的父神呢？他岂不终究答应他儿女不断的祈求吗？所以呢，耶稣并非通过法官来代表着父神，而是用那个不义的法官来与公义的父神做了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呢，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祷告，不要让神歇息，直到他呢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以赛亚书第62章第8节，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你也许记得，在以色列历史上，这种事情是不断的发生。每当敌人入侵了，就会占领他们的土地，抢夺他们的农作物。你一定记得基甸躲在山洞上打河谷，为的呢，就是不让米甸人看到，因为米甸人呢， 经常是虎视眈眈，一看到以色列人收割了或者打谷了，他们就大举入侵来抢夺他们的收成。以色列人辛辛苦苦耕种的成果，总是在收获季节被敌人抢走了。他们是多次的经历这种事，他们辛勤地开垦了土地，经营建设，却呢常常被敌人侵占。所以呢，神在这里说，以后这种事情呢再也不会发生了。以赛亚书第62章的第9到12节，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啊，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拯救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因此神要复兴百姓，在复兴临到之前，神愤怒的日子就是大灾难时期，要将要先行临到，大灾难要在复兴之前临到。以赛亚书第62章的前6节所预言的呢，就是大灾难时的景况。这里呢提出了两个问题，之后呢神提供了解答。第一个问题是，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的是谁呢？以赛亚书第63章第1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答案是，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这个来自以东，身穿华丽的衣服的是谁呢？他能力广大又大步行走的人到底是谁呢？答案就是，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第二个问题呢，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这是第2节。你的衣服为什么沾满了污秽呀？看起来呢像是刚刚从踹酒的酒炸里面出来啊，全身都沾满了葡萄汁。答案就是，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这是以赛亚书第63章的第3和第4节。原来衣服上的污秽呢，乃是鲜血。神的烈怒降临在地上，如同在酒榨里面踹酒一样。你翻到启示录第14章的第10节，看到有一段的记载，和以赛亚书这里的经文是互相对应的。启示录这里说呢，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那些要受苦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曾向受跪拜，额头上或手上受了他印记的人。同样的，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接着呢，在启示录第14章14-20节又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呢，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在启示录的19:11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回到7和8呢，可以看到那些个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就是教会。启示录19:15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启示录的记载和以赛亚书的内容呢联系起来。而问题是呢，那从以东地带而来，身穿红衣，装扮华美的人是谁呢？神回答说，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衣服为何被污染成为朱红色呢？因为我独自踹酒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将是令人恐惧的日子。然后神说，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以赛亚书63:5-6，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神的审判呢，将临到世上。好了，我们这就是今天研读的内容，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在等候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遇见以色列将来的荣耀，神将救赎他们，向他们彰显神的美善。下次呢，我们继续思想有关列国在耶路撒冷聚集的预言。好，这次探讨关于离开主的道路这个话题，这位听众朋友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一直收听您主持的研读旧约的节目，你提到神的百姓如何经历与兴衰起伏的循环，跟随神的时候他们就兴旺，如果离开神就遭到掠夺，我们的国家如果故意远离基督教的真理，是否也会有相同的后果呢？
圣经中呢，有一个基本的真理，就是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是基本而且是永不改变的真理。 没错，这个真理呢，适用于旧约时代，也同样的适用于我们今天。
谢谢查克老师，下回我们要了解神的怒气是何等可畏，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